慈悲的父神，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赐给我这么美丽的一天，好的阳光，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主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你是荣耀的父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主保守路上 的弟兄姐妹，看顾他们，让他们平安能够到达。
嗯。
啊，主啊，把其他的聚会也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都同在。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
门。阿门。好，今天还没有开始，好几个人都没有来呀，怎么搞的？
可能晚一点来。
不过我们不管了，啊，时间到了。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要和大家分享的，啊，在过去，几个月里头，我们有一个点名册在那里啊，你进来以后要挂到。让我们知道你到了，啊，然后你如果不来，我们就为你祷告了。哎，有的人很不习惯，觉得好像我们在这统计他在干嘛？你说是啊？哦，这不是，只是要知道谁到了，谁没有到啊？哎，人老了，这是不写下来就记不住了。哎，所以统计一下过去几个月到的情形，出席的情形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奖励啊，他说你们每一次都来，我们要给你一个奖品，要表示说你们啊，这是一个鼓励哦，啊，不是要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也不要想太多 ，OK， 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鼓励而已。所以，怎么样鼓励呢？呀，你这样。
哇，太漂亮了！
一共有五个人，全勤，每一次都到，啊。第一个，他今天没有来。周丽，
应该会来了，晚一点来。
第二位，张庆敏。
哇，漂亮。
第三位，陈丽芝。
哇。谢谢牧师，谢谢。哇，好漂亮。
第四位，廖尚锦。
哦，还好你今天没有走，两道奖。
我是模范生。
对对对。模范生。
模范生。第五位，梁秀。
哦。这是去年的，2022。
这个。把这个传一传给大家看一看。
好，传一传
给。哇！看到，看到。
还有印章呢。
哦。
哦，好漂亮。
传一次。
好漂亮哦。
除了这个，奖状以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哇！
包装的这么漂亮，是这个班长啊，夫妇。
新年快乐！
这么漂亮。
谢谢。
班长，班长送。
谢谢牧师，
不是是牧师。
这牧师送的，哎，牧师送，不是我送，牧师送。
班长送，我就问这老婆有没有批准。
完全是牧师。
周丽没有。
周丽老婆
帮他去买一点。
也许给等一下他来做礼拜的话，他拜托你交给他，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班长，过去非常的尽力，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他。
哎呀，
小小的礼物送给他。
班长。
哦哦，班长啊。
班长，送给班长的。班长，这个。
好，我们两个一起。
两个人打一个。他们回州里去，靠后面。
他已经好了。
张庆明代替班长，所以有个小小的礼物，感谢班长。没有啦，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小孩子，你在搞这个干嘛？哦，不是这样，不是小孩子大孩子啊。你们这是主日学，是学校，学校和平常的不一样啊。有一次在学习，你们是学生 ，OK， 有这样子的表示，能够这个给大家一个鼓励，啊，最主要的有一个意思。今天他们几位得到这个荣誉，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冠冕鼓励我们。他说说我们在赛跑，我拼命的跑，明明知道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会得第一名，这并不代表我跑不一定跑第一名的话就不跑了，但我知道这个人跑得比我快，我就不要跑了，还是要努力的跑。哎，这是在他们这个奥林匹克啊，我们去看过这奥林匹克这个他们的原始的开始的地方，努力的跑，跑的得一个冠冕，他是用那个橄榄枝这样子编一个冠冕给他，得到这个冠冕的人，不单只是个人的荣誉，是他们家庭的荣誉，哦，是他们村庄的荣誉，也是他们国家的荣誉。所以非常的重要，得一个冠冕，但是这个冠冕是树枝编的，回去以后过一阵时间它就是黄掉了，就丢掉了，这样。但是保罗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个不朽坏的冠冕给他，我们要努力的得到这个冠冕，得到神的称赞。这才是我们人生的一根。你说我不要这冠冕，哦，你不要这冠冕，可以。但有人要，谁喜欢人去争取这冠冕？哎，我们中国人常常是非常清高了，也觉得哎呦，我信耶稣不是为了这个冠冕呐，对，很多人去到这个。教会第一件事情，听了牧师讲，就要得冠冕。我不是为冠冕来信耶稣。虽然你不是为冠冕信耶稣很好， 但是这个冠冕在我中国人看来说我不稀罕，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神要赐给你一个冠冕，你说你不要吗？你对神说你不要吗？好吧。所以我们这中国人有的时候一时改不过来啊，去读神学的时候还有人和教授在辩论呢、啊、说这个我们中国人不在乎，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这个奖赏。哦，我以为中国人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奖赏是神给的，不是人规定的。拿着这个奖赏干什么呢？圣经告诉人说那些长老那些得冠冕的人看见耶稣以后把自己的冠冕拿来放在耶稣的脚前奉献给耶稣。他们对神的一个尊敬。所以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是为冠冕而做事，我们是为主而做。
Amen.
凡事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为了主的缘故我不管做什么最小的工作，扫个地也好，摆个桌椅也好，什么东西也好，都要尽力。圣经告诉说要尽力好像为主而做，实际上就是为主而做。为主做我也不要说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做仆人，好像一个仆人服侍主人一样。我们这样子借着服侍人我们服侍神，这圣经的教导。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你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也是哎呀，不，这是为主而做的。你能够在主的面前交代过去好吧，那不讲了。如果你认为在主的面前交代不过去，那你要小心了。什么事情也都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认为说这个哎呀无所谓，不要认为无所谓，非常的有所谓。感谢主。好，我们回到罗马书来，从罗马书第三章开始，第八节，上次我们讲到第八节，从第九节开始啊。罗马书第三章，我不晓得我讲了有没有讲，我相信没有讲，没有告诉大家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第一章是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是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章是讲到世人的罪，世界每一个人的罪，世人啊。因为讲完了外邦人，讲完了犹太人，讲了再讲第三节，第三章就是所有的人他们的罪啊。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要跟着第二章这样子讲下来，在原文里头没有章节，不分章节的，在原文就这么一边，这些章节是后人加进去要帮助我们容易读书，容易看懂这个圣经，一章一节啊，容易查经这样子。所以
有章有节，是按照这个文章的本身它的意思啊，把它集合起来变成一章啊，再一段一段的这个分开，对吧？这是讲章节是这样子来的，不是写信的人，不是保罗一边写一边分呢、啊，不是，就是后人来，所以他把犹太人讲了一阵以后，就第三章开始就说，犹太人那这样子的话，他有什么长处呢？一无是处吗？不是，他们也是有很多的长处。神特别拣选他们做选民，做他的这个子民，做他的儿女，就是因为犹太人特别的民族，神特别赐福给他们呢，所以把这个第二章说神把圣言交给他们，把神的话托付交托给他们，然后要把很多事情嘛的，然后把这叫什么那个律法交给他们啊，最后耶稣基督要从犹太人中间出来，所以犹太人是非常不了不起的一种人。如果你认识犹太人的话，你就知道了，这犹太人还是特别的聪明啊。这还有名的这些这个文学家，这个科学家、医生、律师，特别是律师，很多都是犹太人呐、他们很会辩论，头脑很快呀、然后做商人都是一等啊，赚好多钱，这是纽约这些大商人啊，仔细去查的话，他们都是犹太人，非常有钱，所以这都是神赐给他们了不起的一种民族，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他们拒绝神的儿子，不肯承认他是救主，所以反而被丢弃在外面，好像橄榄树上枝子把它砍下来，把那个假橄榄树的接上去，就是外邦人，反而外邦人先得到救恩，他们反而好多人得不到救恩，所以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很可惜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犹太人，所以呀，一个人不能够太聪明，要有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他们是人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九节，三章的九节开始，他讲完了他这个这个犹太人的好处，然后就开始讲这个世界各种人的这个错误，所以第九节还在讲这个他说这怎么说呢？那你这样子做了这个结论，这是什么结论呢？怎么样，我们比他们强吗？这个我们在这个释经学上有很大的争执，我们到底是说的是谁？这地方写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有的人说是外邦人，保罗站在外邦人的这个平台上头 说，难道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的人都在罪恶之下。OK，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话，犹太人和希律的人就是非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就我们也可以说是犹太人。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怎么说呢？犹太人啊，比外邦人强吗？也说得过去。绝不是的，犹太人也不比外邦人强，外邦人也不比犹太人强，所以两个方面都可以讲得通。但是呢，都这个道理都承认，都成立。犹太人不比希律的人好，希律的人也不比犹太人好。为什么呢？因为都在罪恶之下，都被罪恶所捆绑，所俘虏，做了罪的奴仆。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哦，在世界上因为罪恶的关系，世人心里面的眼睛都瞎掉了。从这个角度看呢，就是一个义人也没有。那你说圣经经里头好几次提到旧约，讲到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啊，好像说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义人啊，这个
圣母玛利亚
头不行了，要退休了，不能够，不行了。
玛利亚
这个
心里不是，还是这样讲，旧约。
这个谁叫
挪亚？
啊，
就是挪亚也是。
挪亚，
哎，挪亚
异人，还有讲别的人是异人，在新约里头讲到耶稣的养父，这个约瑟，他是个异人，啊，还有讲到别的人是异人，那怎么一说世界上连一个异人也没有呢？因为这个异说的不是一个义，一个是行律法的义，一个是耶稣基督神的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是一个好人，可能是一个义人，按照旧约的说我是一个义人，但是在神的眼睛看还是有罪的人。我说过好多次，旧约的人他遵行律法啊，有的时候神说他们也因信称义，被称义，但这个义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是你不会被律法所审判，所这个裁决。你要说一个人犯了奸淫，这个人要拉出去被石头打死，但一个人没有犯，这个人就不会被石头打死，因为这个罪，因为他是个在这个罪上他是诚意的，他是没有罪的。但一个人他不孝敬父母，这个人要拉出去打死。但是我都孝敬父母，所以我在这上头是没有罪的，哎，所以一个是这种的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义，啊，从新约里头看，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些旧约的人，你不管怎么样遵守律法，在律法上因信被称义，但是他对罪 都没有解决，背着罪死了或者进入西域，他的罪没有被赦免。为什么没有罪赦免呢？为什么旧约的人为什么没有被赦免？
耶稣
还
有耶稣的血血，
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还没有成就这个救恩，他罪怎么得赦免呢？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日复活了，这样子我们才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义人。你相信他是救主，你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义人。这个义人是耶稣基督所赐的义，这个义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永远的义，因为是耶稣基督的义。耶稣是永远的神，所以一直到永远，和新约律法的义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他来了以后就成全了律法，律法到耶稣基督就停止了，在以后就没有律法，不是说废掉，而是说我们不要去，不需要去遵行律法得义，而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得义。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够旧约新约一起讲啊，要分开，很仔细的分开一起讲，有的时候讲不通啊，也不知道你讲什么，这圣经啊搞错了吗？明明说旧约也有义，因信称义，为什么这地方还说从来没有义人？哦，你要知道是讲什么。这没有义人不是保罗自己创造的，他说就好像经上所记，这经上所记不是一个地方记载这个，所以保罗这做一个这个结论，把重点的我把它抄下来几个给大家讲一讲，如果你愿意记下来你回去查一查都可以。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五十三篇一到三节，五篇九节，一百四十篇第三节，第十篇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篇九章七节到八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等等等等，啊，很多地方都是告诉人知道，啊，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六节，世人都犯了罪，等等等等。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没有，世界上的人主照神的旨这个标准来审核的话，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世人来讲，对旧约的人来讲都不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圣灵来了以后才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不信的朋友讲，讲了半天他都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他都不懂啊，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圣灵的帮助，他就不懂。 还有人说圣经我都读了好几遍了，但是读了都不懂。是啊，你记得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读圣经啊，读不懂啊，好像看故事，好像有人说的是西游记啊，就是西方的西游记啊，讲的这神神怪怪什么东西啊，翻个跟斗多少里啊，哦，讲这个东西，你看死人复活了什么东西，讲的这不能够相信，他不懂什么是救恩，不知道为什么要救恩。我们都是罪人，我不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不是。他不承认，他不懂啊，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哎，我们看是简单，实际上在他来说完全不明白。一个瞎子你给他讲颜色这没有用啊，对不对？瞎子你说这是黑色的，什么黑色白色对他来说都一样，你拿一个红色你说是黄色的对他来说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在这里啊，就说第十二节说，那第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寻求神但是找不到神，就随便找一个偶像说这个就是我的神。哎，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寻找神啊，我讲过好几遍了，你们都记得我讲过吗？啊，人为什么寻找神呢？忘记了 ，OK， 再讲一遍。啊，我们人呢、啊，神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造人，造了人以后，然后在亚当的鼻孔里头吹一个灵气进去，所以它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神造的这些生物有灵有魂有体，只有人是有灵魂体三种，一般的动物只有魂和体，一般的植物和无生物只有体，没有灵，没有魂。OK， 所以人的意志、感情，还有这个拣选的这个能力啊，神的给的各种的这个属性。都是在这个灵和魂的中间，最初还是在这个魂，这魂有很多的功能，你这个人基本上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的决定等等都是在这个魂里头，所以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小虫一只小虫的也有所造的生物都有这个魂都有体，它有意志它有感情它有等等的，对不对？你看这个你这生个火在这里，那虫子爬过来感觉到热它赶快走掉了，它不是傻瓜它不是会跑到火里头去啊，它知道对不对呀，他知道危险是什么，他知道食物在哪里，他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这是他要做个决定啊。你把两种东西放在这里，那狗猫来闻一闻这个他不吃，他跑去闻一闻那个，哎，他 他喜欢吃，他噼噼啪啪吃掉了。他有感情，他也可以有意志，可以做一个决定，这都在回头。但是动物，他不可能知道神。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灵，他没有灵。人的爱也是在这个魂里头。动物有没有爱？有，动物也有爱。树有没有爱？树也有啊，树就没有了。所以植物它只有体，它只能按照神的规定开花结果，养育下一代，它都没有一个选择权。春天开花就春天开花，秋天开花就秋天开，谁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春天开花的话，秋天它不会开的了，你等着白等啊，对不对？有的花它可以一年开两次了，等等等等，这都是神规定的，他照着做。哎，有的种子是这样子得的，有的种子是那样子的，各式各样的。哎，但是他有两性，有性的生殖，你们这都知道吧？花粉啊，那就是两性，阴性阳性呀，不授粉不会结果的，这神创造的奇妙。但是动物，但是有性，男性女性，所以是神照这样子，各种不同的，有哺乳类啊，有这个类那个类，哎，神造的不同，他们有魂有体，唯有人他有灵有魂有体，魂和体和其他的创造都一样，但这灵干嘛的啦？哦，神把这个灵赐给人，让他知道有神，我们和神和 交流交往就是透过灵。圣经告诉我说神是个灵，耶稣基督是灵，我们要敬拜神接近神都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和神联系在一起。哎，因为有灵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动物不管怎么聪明，你给他讲神你白讲了，他不懂啊。他做很多事情很奇妙，但是他不懂有神。但人呢，你不管有没有文化，他深，他的这个心的深处啊，知道有一位神，他不是最大。所以就是最没有文化的这个最差劲的这个原始人，人都在森林里头没有见过外人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神，自己造一个神，知道有一个神。所以神对我们有莫大的恩典，叫我们认识这位真神。人找神找不到的，我们怎么找到了？是因为神来找我们，神找到我们。你说这时候呀，你说谁找到武飞贤啊？啊，可以说是这样子，但是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说，我来是寻找罪人，不是寻找义人。他如果来寻找义人的话，他一定很失望了，因为世界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他寻找罪人到处都是啊，他找到我们了，是他来找到我们，把救恩带给我们，我们借助他所赐的救恩再找到神。如果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神就因着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我们就找到了这位真神，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因信称义了。哎，这讲到这个救恩，讲到这个新约旧约，讲到这个人因信称义啊，有什么不同等等等等。所以我希望我讲的，如果你有不懂的，你赶快写下来啊。在2023年这个奖品里头还会有全勤奖，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发的奖品呢？没有啊，来来来，给他看一看，借给他看一看。
哇，5个人进5个人最
强。全勤奖，还有。
太贪的话。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奖啊，我像其中有一个奖就是每一个人要写一个论文。
我
论文是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对我从这个罗马书里头所得到的这个教训，这些你写在这个笔记簿里头，你回去后你可以再看一看，将来写论文的时候都会用得上了。所以你一次不来，一次不来你写不上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情，要把它搞清楚。你有问题你赶快来问 OK， 问题有问必定有答，给你有答案，如果没有给你答案，你要穷追不舍，一直等到你得到满意的答案 OK。 你不要别人误会你没有关系，牧师误会你，你要告诉牧师你误会我了，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你答非所问呢？我们在讨论。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十一节，他说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这都是旧约里头讲给我们听的。神虽然赐给他灵，但他不知道寻求真神，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无用就是虚空，就是这个没有用对了。没有行善的，这个行善我也给大家讲过了，不是佛教人讲的做好事，拿一个东西送给别人。好像是我今天不杀鸡不杀鸭不杀生等等，这都是行善，不是这个，不是行善。善和恶在神里头的都是善，在神之外的都是恶。 说行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你去遵行，这就是行善。没有遵行神旨意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都是亚当的后代。第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都是死亡的东西从里面出来，没有生命的，不属乎神的，这是敞开的坟墓。这什么意思？敞开坟墓，在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误会，你去挖坟吗？哦，不是挖坟啊，你要了解到，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山上凿一个洞，人死了以后拿到这个洞里头去，放在某一个地方，啊，出来以后用一个大石头把它滚起来，把它滚上，把门挡起来，普通一个人都搬不动这个石头。所以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好多好几次提到这个，对不对？所以有人去，妇女去，要去高耶稣的身体，说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这妇女挪不动了，很大的石头，这滚啊滚的，把它盖住。敞开的坟墓就是这个石头滚开的，这是坟墓就敞开的，对不对？里面都是这个死人的味道跑出来，里面没有活人啊，没有生命在里头，这是敞开的坟墓啊，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想象的去挖坟呢， 啊不是，这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喙舌喙尾喙舌啊，就是毒蛇，这个是毒蛇，毁蛇的毒气，哎，他认为这个有人说是这个埃及的眼镜蛇，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是毒蛇，有的是用这个毁蛇，这个形容坏人，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比喻他们的行为言语。都像一条毒蛇一样。第十四节，满口是咒骂苦毒，嘴巴里面说不出好话来，满嘴喷粪啊，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哎，做这个坏人杀人的事情，他们毫不犹豫，脚飞跑就形容他们毫不犹豫，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路，他们经过了都是做这些残害暴虐的事，一生做不到什么好事，什么好事就是照神的旨意去做的。第十七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不走神的路，所以他们走过的路都不是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路。第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为什么不怕神？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伟大，不认识神的这个。功利等等的，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他不知道神会审判人，所以他认为他没有人管得了他，哎，他不怕神，明明知道是错误他还去做，不但去做还希望别人也做，你还是这样子。第十九节，那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哎，好塞住个人的口，就是颁布这个律法，别的人就没有办法辩论，没有第二个话讲， 因为律法上这样子说，就把人的嘴巴塞起来了，没有办法辩论的。律法上这样说吗？你有什么好辩的？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哎，所以律法已经讲了，全世界的人都要被这个律法所约束，都受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所规定的，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说不可以贪心，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这个拜别的神，拜假神，拜偶像等等等等，实践要孝敬父母啊等等的，凡是有不做不到的，不管你是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外邦人仍然是有罪的。怎么定你的罪呀？你做了这个，虽然不是犹太人，在神的审判的时候你仍然是有罪，所以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可以懂吗？就神这样子规定了，你知道律法也好，你是犹太人也好，你不是，你不知道遵守律法，但是你随便行的事情和触犯了这个律法，将来审判的时候，神还是要用你所犯的罪来审判你。所以凡有血气的，就是有这个肉体，血气是指的这个肉身，这个肉体和你的魂，我们是有血气的，并且我们有灵，但是血气最主要是讲的你的魂和你的体，没有一个是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哦，讲了半天，你要被律法所审判，按照律法审判，但是呢，你却不是因为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哎呀，这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保罗写错了？不是啊，下面一句才讲到，就答案是这样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功能，律法有五种的功能，以后我会给大家解释。它第一个功能就是说是叫你知道什么是罪，而不能赎你的罪，定你的罪，叫你知道什么是罪，但是不能够除去你的罪。你想想对不对？他说你不可以拜假神，你拜了假神，他能把你的罪除去吗？不但不能除去，反而定了你的罪，叫你知道什么是罪，还是不能够。所以你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你说我没有，但律法的功能它不是赎罪的，它是叫你知罪，你知道更好，也不知道也没有怎么样，还是有罪。你知道你说行了律法那很好啊，但是你还是不能够称义。所以这个义和旧约的义是两回事。你说我遵循了律法还不能称义吗？按照律法也可以称义， 但是按照耶稣基督的义，你不能，因为你的罪还在你的身上。OK， 好，今天讲到这里。OK， 有什么问题写下来，告诉我。OK， 上一次是我们哪一位祷告了？不祷啊，我记得还是。今天你要不要替我们带我们祷告好不好？下一次你别忘了，没问题啊。
谢谢主。